好，非常欢迎诸友今天能够一起的跟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让我们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。好，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进祷告。阿门。好，今天呀，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的主题是你想得救。我们很想得救，大部分来寻求的人呀，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真的很想得救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得救的话，你就听从主的话，听顺从他跟你所说的话。其实我们就是神的教导，也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三年他传道的时间，每一天的奔波把这福音传开。作为神的教会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最重视的是把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传开呀。那么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听了很长的这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问题在于既然你明白你知道这福音的信息，为什么？可能有时我们会问我们自己，为什么我还得救不了？所以今天求神借着一段非常简单几节的经文，可能我们听了很多次，但是今天让我们明白你真的想得救的话。因为人堕落以后，我们的灵魂是死在罪跟过犯中，我们是跟神隔绝，跟整个属灵的境界隔绝。为什么神会用死亡来比喻我们灵魂死在罪中？因为人死了不会有反应，你怎么喊他他都不会答应你。如果我们的灵魂死了，我们传道人让他悔改，他悔改得了吗？你让他信，他信得了吗？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，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你让他悔改，你让他信，死人灵魂死了没有反应，你怎么让他悔改？你怎么让他信？所以传道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跟这枯干的骸骨传道呀。你让这枯干的骸骨能够活过来吗？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明白，靠着你自己，我们怎么传你怎么听。所以很多听到的人说，我真的想得救，我真的想悔改，我就是悔改不了，我的心太干硬了，我真的想信，我就是信不了。这是真的，因为你的灵魂是死的，你不可能让他悔改，你不可能让他自己信。所以今天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，你真的想得救的话，那么你怎么做？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，他的命令呀，他告诉你你什么，他让你悔改，他让你信，你就遵听从他的话，他给你怎么说怎么说，你就按照他所说的去做。你想得救的话，今天我真的希望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今天你能够从这段的经文里面认识到你怎么才能够得救，就是听顺从他的吩咐，他的命令，他给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完全的按照他的话去做。大部分寻求的人，可能有的人认为我对罪没有感觉， 你认为你要犯天大的罪，你要受罪的那种的痛苦，怎样让你感到对罪有那种深刻的懊悔的时候，你才能得救。你要感觉到什么灰尘神怎么在你身上用那种闪电般的来刺痛你了，你才能够得救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明白，你真的想得救的话，你就是顺从他告诉你什么，你完全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你就得救了。好，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，马可福音书的第三章，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。马可福音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六节，他又进了会堂，在哪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，他们观察也是在安息日伺候医治那人，他们好控告他。他对那孤干一只手的人说，站出来。然后他对他们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，哪样是符合律法的呢？他们都不出声。他怒目周围看他们，为他们的心肝硬忧伤，他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如同另一只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派的人商议反对他，他们怎样可以除灭他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可能我们听了这段的经文好多次，我们很自然的认为我已经知道了神的真理，但是今天让我们从借的孤干少的人来帮助我们，你想灵魂得到医治，你想你那孤干的灵魂，已死的灵魂，孤干了没感觉了死了，你想你那孤干的灵魂得救的话，所以今天不管你是98岁的也好，不管你是3岁2岁的小孩子也好，我真的希望小孩子，鼓励小孩子出来听今天的讲道，不管是2岁，不管是3岁的小孩子呀，如果你今天听了神的话语呀，不管你几岁，不管你活了几十年，不管你心有多干硬，不管你有多不幸，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小孩子呀，今天神能够让你明白，不管你几岁，3岁也好，2岁也好，如果你真的听了今天耶稣怎么告诉你，怎么吩咐你，你按照他所说的去做的话，你就得救了。所以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今天我真的希望神圣灵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帮助你，让你明白，让你真的今天下午就能够体验到什么是重生得救，什么是罪得到赦免呀。好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再次的把下午这段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好，我真的希望小孩子专心的来听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，第三章，马可福音书第三章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哪里有一个孤干了一只手，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人的手是他的右手， 完全的枯干了，萎缩了。所以我们这里让我们明白，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每一个星期他都会来到神的殿中，因为这是神所应许又祝福我们的地方。所以今天你们既然来了，你要明白这是神的殿，这有神的应许，神会在我们中间，耶稣今天也会进到他的殿中。如果以前他在世的时候，他星期天来到他的殿中，他的目的又来行善，他的目的又来传福音，又来将这福音传开，拯救更多慈善的灵魂呀。所以耶稣今天让我们知道呀，他每一个星期他都会来到神的殿中呀。所以他离开之前，他也给我们作为他的教会神的儿女，他吩咐我们，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。只要有两个三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，他必定的会来到我们中间。所以今天所有有病的人，还没有得救的人，灵魂死在罪中的人呀，那么今天耶稣也会来到这里，他进到神的殿中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要拯救那些医治那些病人，拯救那些慈善的灵魂。所以耶稣会来，所以只要神的儿女，只要神的仆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他必定的会来做他所要成就的工作。那么他来了，他进来了，在哪里有一个孤干了一只手的人呀？所以今天刚才我说了，如果耶稣来了呀，下面的人呀，如果都认为自己是没病的，那么耶稣是大医生，圣经把他形容成他是医生呀。那么你认为，如果你是医生的话，你会来到一个村里面没有一个病人，你会来到一个城市一个病人都没有，除非他想退休，不然的话他来这个村做什么？如果一个病人都没有，除非他是傻瓜呀。那么今天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呀，他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。如果他来到这里，坐在下面的人呀，都认为自己是好人，都认为自己没罪，那么他来做什么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今天神爱他自己的教会，神把你们带来，还没有得救的，不管你是98岁也好，不管你是92岁也好，不管你是3岁的小孩子也好，既然神把你带到他的殿中呀，你耶稣又来呀，他从这里看下去呀，如果你认为你是好人的话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来是拯救罪人，他不是来拯救好人，他来是医治病人，他来不是来医治无病的人。如果你们坐在这里的话，今天你还认为我没犯什么大罪呀，我是一个好人的话，那么今天耶稣来对你没有一点的作用。因为如果他看下去你把自己当作好人的话，他来不是拯救好人，他来是拯救罪人。所以今天圣灵末世阶段的经文的时候呀，看啊，马太福音说看啊，以后在殿里 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右手、那么今天耶稣来到殿中，圣灵让我们清楚的，让我们专注的来看，里面有一个完全他的右手完全枯干了，枯干了，死了，没感觉了。那么耶稣来到殿中，这个枯干手的人也在殿里面呀，有可能呀，虽然他的一只手枯干了，虽然他可能很贫穷，你的右手枯干了，所以你只能靠着左手来工作的话，所以很多的这些老板不会请一个右手完全枯干的人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人呀是很贫穷，可能他又靠别人来帮助他，来救济他，但是今天有可能他是因为他是犹太人，所以有可能他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都来到殿中来敬拜犹太人的神。所以这个枯干的手完全枯干的手的人来到神的殿中，圣灵让我们看啊，也只有进他的殿，大部分的犹太人拒绝耶稣，不认为他是他们的救主，所以都不相信他。但是有一个孤单找的人，犹太人把自己当作选民，当作好人，所以耶稣一次又一次，每一周的都来到神的殿中，渐渐把自己当作好人的人，也是怎么来拯救他们？他来不是来医治好人，不是来拯救好人，他来是拯救罪人。所以今天耶稣来到殿中，有一个他的手枯干了，他非常知道他自己的状况，他知道他的手完全的枯干，他的手枯干死了，萎缩了，没感觉了，动不了了，非常的重要。这个人知道他自己的状况，他的一只手完全枯干了。如果你问他，你想你的枯干的手得到医治吗？这个人可能会流着泪告诉你，我怎么不想？你要想想看，我一只枯干的，我一只右手枯干了，我靠着左手，我有多辛苦？我怎么养活我家里的人呀？我要靠着别人来帮助我，可能他很贫穷，如果我的手被医治了，我就两只手都能工作的话，可能我就不需要去乞讨，不需要求人帮助了，他不会不愿意他的手得到医治。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如果我们真的问你，你想你的灵魂得救吗？可能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很没有得救的人，我很想得救，你真的很想得救吗？如果你认为得救是让你不愿意下地狱，当然谁会不愿意不下地狱？你想得救的话，将来你上天堂，谁不愿意上天堂？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灵魂因着罪，你是受罪捆绑，你是受魔鬼所辖制，你所有的意愿都受他的掌控，你现在死在罪里，你是肮脏污秽的罪人。如果你真的问他，你真的想得救吧？如果他真的明白得救是什么，得救是让你所有罪的捆绑得到完全的释放，得到解决，被魔鬼所辖制的所有的意志能够完全的被切断呀！你得救了，是耶稣基督把你改造成一个圣洁神的儿女， 你要活出耶稣基督那样圣洁的榜样，你要面对着整个世界丑陋的这罪恶的世界。你真的想，你真的想耶稣把你改变成这样的一个人，圣洁的人，在众人的面前完全正直的人？你可能不愿意，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，得救到底指的是什么。但是这个守孤单的人，他非常清楚呀，他乃至孤单少所带给他的痛苦。你问他，你想你的手，那孤单的手得到医治吧，他不会说我不愿意。他很假，他真的知道，如果我的手能够医治的话，我就不像现在的状况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呀，耶稣来到神的殿中，有一个孤干手的人，他知道他自己的手是孤干的。我们大部分的人，寻求的人，你不知道你是完全无助的罪人，你完全受魔鬼的控制，你的意志，你完全的堕落，你想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你根本做不到，你不想犯罪，你根本做不到，你想不爱这个世界，你根本做不到。所以今天这个孤干少的人非常清楚他自己的状况。好，我真的希望今天你从这段的经文里面，最后你看这个孤干少的人怎么得到医治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犹太人，这些教会的领袖，法利赛人、祭司，他们观察耶稣在安息日治好医治那人，他们好控告他。好，这个孤干少的人今天很特别，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手孤干了，所以这些在殿里的犹太人，自称之神的选民，他们在观察耶稣。耶稣进来了，他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人，他到处行善，到处治病，到处把鬼赶出去。所以当他看到耶稣进来了，他认为耶稣一定的会来医治这个孤干少的人，所以他们在观察，他们在等待，如果耶稣在安息日医治那人的话，他们就可以控告他，能够把他找借口把他治死呀。好，我们来思考今天这个孤干少的人，只有一个人在哪里认识到他自己的状况。大部分的犹太人把自己当作是神的选民，都认为自己很金钱，他们都在敬拜神，他们都把自己当作好人。那么耶稣进来了，他很清楚这些犹太人想要抓把柄来控告他，看看他星期天会不会把这个孤干少的人医治好。但是耶稣不会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直接的对抗这些犹太人，他们可能即刻的会商议把他治死，因为他还没完成，这里他还刚刚开始传道，他还没把福音传遍犹大各地，他的时间还没到。如果他直接对抗他们呀，他们会想把他治死呀，所以他可能会提前的面临着死亡。但是耶稣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威胁，所以他知道这些人在观察他，而且这个孤干少的人，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些人怎么敌对他。接下来也是问这些犹太人的话，他也非常清楚这些人怎么 也这样的乔治也是怎样的来敌对他，所以他就对那孤干一只手的人说，站出来。好，非常的重要。今天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这些人想要害他，想要刺死他，找把柄看看他会在今天会不会安息日医治这个病人，所以他就借个孤干找的人，让他从他可能坐在后面，因为他孤干手的人他不会那样叫骄傲，他可能很谦卑躲在背后，也是让他站出来来到中间站在这里呀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见他，因为他今天又让所有的人知道，如果他坐在后面的话，他一直他的手可能有很多人怀疑我看不见，但是如果他让他站出来站在中间，所有的人坐在店里的人都能够看到他的手真的不干了，真的动不了呀，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个孤干手的人他的手完全孤干了，这不是这些灵异派，不是这些变魔术的，不是这些虚假的医病的，这些人都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的手完全的孤干了，动不了，动都动不了。另一点呀，他又让这个人呀完全的站在他的一边，听从他的话，所以今天这个人得到医治，你们必须要学习他是怎么得到医治。你想得救的话，耶稣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让这个人从后面让他站出来，站在他这里跟他一起站在中间，他没有任何的拒绝，耶稣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。虽然你站在耶稣一边，那么犹太人是针对耶稣的，想要害死他，你现在出来公开的站在他的一边，他又冒很大的风险危险，这些人会怎么样呢，来敌对他。但是耶稣告诉他非常重要，今天你想得救的话，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他让你从后面出来站在中间，你就从后面出来站在中间，不管你会得罪这些犹太人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，耶稣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没绕一圈，他没坐在前面一点前排，没有，耶稣让他站出来他就站出来。好，我们继续的看第四节，然后他对这些犹太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符合律法的呢？他们都不出声。好，耶稣目的是来不只是帮助这个人明白他现在的处境，他也让这些非常想害他的人，心里非常刚硬的人呀，敌对他想要害死他的人，也是要来帮助他们明白他现在想要做的。所以这些人的目的，他要观察耶稣今天在安息日他会不会治好这个，如果他在安息日做工的话，他们就可以控告他想把他刺死，然后耶稣今天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鉴察人心，他知道你心里想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他就针对他们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是神所预定休息的日子，他说在安息日行善或行恶哪一样符合律法，救命跟害命哪一样符合神的律法， 安息日是神为灵所预定的，前面第二章的第二十八节这么说，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，意思说他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灵设立的，灵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知道了吗？安息日是为灵设立的，是为了灵的益处，是让不要让人七天的时间，三百六十五天都拼呀拼命的去劳碌，没有给自己任何身体的安息，所以安息日是为灵而设立的，是来帮助灵得到休息。灵子也是安息日的子，灵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，安息日是为灵所设立的，灵子是他自己所设立的，所以灵子也是安息日的子。所以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，他们心里计划的是什么，他们想要解决，如果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孤干草的人，他们就控告他来制止他。所以耶稣让他们知道，问他们在安息日做好事，杰里是一个孤干草的人呀，因为他的手孤干了，所以他可能贫乏，他可能需要别人的救济。如果今天我把他的手医好了，他两只手都一样都复原了，他可以为自己的生活劳碌了，他没需要依靠别人了，他能够养活自己和家里的人了。他说在安息日，现在你来回答我，我来行这善事，把这个孤干手的人医好了，那是不是符合神的律法？还是像你们那样，你们在观察，你们借着找借口来控告我，想把我刺死，行这样的恶，哪一个是符合律法的？所以耶稣今天问这些犹太人救命，今天如果 我把这个孤干手的人医好了，他可以养活自己了，他可以养活他自己的家人了，来救他的命，或像你们那样想把我杀了，想把我的生命取走了，谋杀了，哪一样是符合律法的？所以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的刚硬呀，所以他想要他们明白呀，想要让他们知道真理，这样的来劝解他们，来教导他们。但是这些人目的就是想要刺死耶稣基督，他们不管耶稣怎么讲，他不愿意顺服，他不愿意对除掉对他的敌对，他不愿意 被说服，他就是那样想要刺死他，想要敌对他。所以他们不敢说，不敢回答他的问题，很简单的问题，答案也是非常简单的，连小孩子都知道，安息日行善行恶哪一样可以，救命害命哪一个可以，谁都能够答。但是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他们如果回答耶稣了，他们自认他们心里所想的是想谋害耶稣，他们自己是行恶的人，所以他们一生都不愿意 回答。那么第五节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为他们心里的刚硬忧伤，他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就同另一只。好，这些人不愿意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呀，也是向这些周围的人看他们呀，看他们心里是那样的刚硬，所以他就为他们忧伤，因为他们坚持 所要行的恶事，想要谋害耶稣，他们不愿意听从耶稣的解释，不愿意顺从真理。耶稣看他们所找的是那灭亡的道路，将来又下在地狱的火炉里受永恒的刑罚，所以耶稣为他们的罪，为他们的甘愿而忧伤。好，我们刚才说了，耶稣今天来到他的殿中，他也跟你借着神的仆人，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，一次两次三次让你扎心，让你知道这是针对你说的。他这么长久以来想要来帮助你，让你知道你这样的坚持，你这样的不幸，你这样继续干硬的心，不用你送穷的。所以当他看到你这么长久的这样的敌对他，他可能今天看到你，如果今天你还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他对你真的对你所坚持的立场继续走那灭亡，继续的不信的话，他心里今天可能也同样的对你感到忧伤。不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坚持你自己的信仰，坚持你自己的认为，自以为是的。所以耶稣今天可能看着你，像四周围看的话，看你那样坚持那样不信的话，你可能也让他感到非常的忧伤。好，接下来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来到了今天的主题，你想得救的话，你就听从主的话。好，耶稣就对那个孤干手的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如同另一只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从这个人的身上来学习，你怎么才能够得救呀？好，我们先从这个人的身上来看，他的手是完全孤干了，谁都不能够见证，因为他是站在终点，他手已经完全的孤干萎缩死了，没感觉了，动不了了。所以这个人他非常清楚他自己的手的状况，完全的孤干了。耶稣今天吩咐他伸出手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怎么反应。他没有任何的对耶稣的回驳，他没，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来，他知道他能够伸出他的手吗？那天动都动不了，耶稣命令他把你的手伸出来。那么这个人也是让他做他完全做不了的，不可能做的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今天也是跟这个孤干手的人说，把你的手伸出来。这个人他能做的吗？他能够把手伸出来吗？如果他能够伸出来，我还要等耶稣这么长的时间，我早就伸出来了，这可能几十年，我试了几十年，我知道我现在的手动都动不了，完全的孤干了，你让我做我根本做不到的。记住今天这个人很清楚他的手动不了，完全孤干，没有感觉，动都动不了，你让他伸出来，他做得到吗？他很清楚他完全不可能，他做不到。问题是如果也是让他把手伸出来，我知道我做不到，那么他可能会跟耶稣说，你按手吧，或者你把我的手拉一拉吧，
他没有，
他没转过来，或者在耶稣身边走了一圈，等待耶稣按他的手，拉他的手。如果他走几十圈都没用，如果他不按照耶稣说的把你的手伸出来，不管他想怎么做，我们现在的问题，寻求的人，你到现在还没得救。圣经告诉你什么？悔改。你说我悔改不了，我要先感觉到罪那种的重担，我要感觉到罪那种的痛苦，求神让我感受到了。谁让你信？信你就得救了。你说我真的想信，但是我信不了，我要他先来做什么感动，用什么闪电般的让我感觉到了，我才能够信。所以今天耶稣圣经非常的清楚，你想得救的话，悔改，相信。你说我做不了，这个不敢走的人，你耶稣很清楚，神的传道人也很清楚，他让你悔改，没有得救的人他悔改得了吗？他让你相信，没有得救的人他相信得了吗？所以你可能这几十年你最大的问题，也是让我做我根本做不到的，一个完全孤干，连动都不动，完全死的手，孤干了，你让他把手伸出来，他做得到吗？所以很可能，如果他是正常的想法的话，也是你不是在羞辱我吧？你把我站在中间来，当众人的面，你让我把手伸出来，你知道我伸不出来，你知道我的手孤干了，我怎么能够伸出来？为什么你不按手？为什么你不拉我一下？不管这个人想怎么做，不管他怎么表示，如果他没按照耶稣所说的把手伸出来，他今天的手还是不干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你想得救的话，你必须悔改，你必须相信。但是死人能悔改吗？你的灵魂死了，你自己能悔改吗？死人能相信吗？你根本不可能。所以神今天命令传道人，耶稣今天告诉你，你是完全做不到了，没有得救的人他完全悔改不了，他完全相信不了，因为死人做不了，孤干手的人你让他把手伸出来，就是他完全做不到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，这个人今天他的手被医治，也是让他从后面站出来，站到中间，他完全听从耶稣的话，没有任何的反驳，没有从那边坐到更明显的位置，没有坐在耶稣的前面，他就是从后面站出来。耶稣今天让他把手伸出来，他完全做不到，但是他愿意伸出来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他愿意顺从，所以非常的重要。这个人今天也是让他做他完全做不到，但是他完全听从耶稣的吩咐，没有做任何其他的行动。我们寻求的人，我们最大的问题，也是让你悔改，让你相信，你要寻找罪的感觉，你要寻找罪的重担，你要寻找那种透不过气来的，你要寻找其他的东西，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，所以你找各种的办法。如果这个人在店里找了一圈呀，你找几十遍都没用。如果你在一直在指示，也是我这只手动不了， 他用左手来一次来擦，你怎么做都没用。如果你不按照耶稣的吩咐，完全听从他所指导你的，你做不了。他让你伸出手来，你是太太人知道他做不了，后来他的手医治了。如果你问他你是怎么得医治的，他会说你现在把手伸出来，我伸出来了，你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把手伸出来。他绝对不会说是靠我自己的力量，因为耶稣告诉我，我听他的，我就把手伸出来，我的手就出来了，就伸出来了。好，让我们这里从这个人的身上再回到吩咐他把手伸出来的，他到底是谁？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，是耶稣吩咐，耶稣吩咐这个人做他所不可能做的。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不可能把手伸出来？他在羞辱他，不可能。耶稣很清楚他说什么，他吩咐这个人让他做他完全做不到的。所以今天让所有寻求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你不需要再寻找任何罪的感觉，任何其他的东西。神告诉你什么，神让你相信，你当你愿意相信，神也是让这个人把手伸出来。当你愿意按照他所说的，完全按照他所说的把手伸出去的时候，他的手就复原了。所以耶稣今天吩咐这个人，他知道他在吩咐他做什么，他知道他吩咐他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只在最终的灵魂，我们的灵魂是死的。你让一个死人去悔改，你让一个死人去相信，他做得到？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做得到。当你愿意顺从，所以你坐在这里，传道人是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。当你听到耶稣吩咐你，不是他不知道你手伸不出来，不是他不知道死去的灵魂相信不了，他知道他吩咐你什么。他这样的吩咐你，是让你懂得这个人知道他不可能，他只能来仰望他。所以我们只能信不了，我们悔改不了。他来吩咐你的时候，他是让你来求他，向他祷告，求他来帮助你。所以他吩咐你去做的时候，是鼓起你从内心里面向他呼喊，来求他。你愿意求他的时候，他就应允你的祷告。当你愿意顺从他的时候，你愿意把手伸出去的时候，他就把那力量赐给你，你的手就能伸出去了。当你愿意听从他的话，相信他的时候，他就把那得救的信心赐给你，你就信得了。所以我要所有的人记住，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，这个人非常清楚，他手绝对伸不出去。耶稣吩咐这个人，他也非常清楚，这个人靠自己完全做不到。但是为什么他还这样的吩咐他？所以非常的重要。今天耶稣的吩咐是帮助我们这些死在罪里的人，让你明白你靠着自己你完全伸不出来。所以他吩咐你的时候，你愿意，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接下来所要思考的，这个人得到医治是他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，他愿意，耶稣告诉他做什么，他就完全按照耶稣的吩咐去做，他没有改变任何的想法。耶稣让他站出来，站在中间，他就从后面出来站在中间。 也是让他把手伸出来，他就愿意把手伸出去的时候，也他也是就赐给他力量。同时，只要他愿意顺从的那一刻，愿意把手伸出去的时候，他的手就不远了。所以今天你悔改不了，你信不了，因为你的灵魂是死的。但是当你听到耶稣吩咐你让你相信的时候，你愿意按照他的吩咐相信的时候，你就得救了。你愿意按照他所说的，不要去寻求任何其他的办法。这个人没求耶稣按手把他的手医治好了，这个人没做其他任何的欢事，他完全听从顺从耶稣的吩咐，所以他愿意把手一伸，不是他的手复原了，他愿意伸就来了，他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嘛。如果你问他你的手怎么被医治的，耶稣吩咐我把手伸出去，你有伸出去？有，我伸出去了。你是靠你自己力量，他绝对不会说就是靠我自己的力量，他知道他伸不出去。但是当他愿意顺从耶稣的话，那一刻那力量就从耶稣的身上赐给他。所以寻求的人，当你愿意相信的那一刻，耶稣告诉你，你今天还没得救，记住，寻求的人，不要再去寻找任何其他的，不要再埋怨我的心刚硬，我软化不了，我真的不想相信，信不了，是你做不到的。但是当你愿意完全听从他的吩咐，按照他所指示的，把你所做不到的手伸出去的时候，他的手就得到复原了。所以神的话语，神借着传道人所传的福音，让你悔改，让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靠着自己完全不可能悔改，完全信不了。但是当你愿意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同时他就把那力量赐给你了。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，他就把那得救的信心赐给你，你就得救。好，记住今天，这个人不是因为他做的，不是因为他能够把手伸出去，是他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，他把手一伸，他的手就完全的复原了，是他愿意。那么今天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看结果是什么？他的手就复了原，我如同另一只一模一样，完全的复原，能够动了，跟另一只手一样，可能比另一只还好一点，因为他是右手，右手的作用比左手大，所以他能够清楚的看到他的手完全复原了，因为他跟左手一样了，能够动了。而且让我们明白，耶稣的意志是完全的意志，这个人的手跟另一只手完全的复原，不会是一半一半的。他的拯救是完全的拯救，记住，完全。这个手枯干被耶稣医治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再回到枯干。我们的灵魂被耶稣拯救了，你的灵魂绝对不会再死在这里，这是完全的医治，而且是永久的意志。你的灵魂被耶稣医治了，不只是完全被医治了，因为他的拯救是拯救到底，你是永远的被拯救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你的灵魂绝对不会失落，没有一个真正被耶稣拯救的人会下地狱，没有一个渐渐被耶稣医治的人，他的病会回来，耶稣会后悔，你犯罪以后他会把你拒出去，不可能。他的意志 是跟另一条完全一样，完全的不一样，完全的得意志，绝不会重回来。你的灵魂也一样，你真的今天寻求的人记住，你不要再靠你自己，我会改不了，我信不了，我甘愿。所以今天你怎么想做，怎么想找其他的办法都没用。你想得救的话，这个孤干少的人今天来教导我们，从一开始到他完全的复原，他完全按照耶稣的吩咐去做，没有把他改变。我们人最大的问题，我们先让他感动我们了，先要感觉罪的痛苦了，感觉一些重担透不过气了，还要做什么让我相信了我才信。不是，你信不了，你做不到。就像这个人，耶稣吩咐你相信他，当你愿意按照他所吩咐的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完全的按照他的吩咐，他把手一伸，他做不到，但是他把手伸出去了，他愿意按照他的吩咐，他的手完全复原了。所以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也一样，灵魂死了，你让他悔改，他悔改得了吗？你一直在催这个人，你必须要悔改，你必须要信，这个人做得了吗？其实他做不了的。但是当他听到耶稣的话，我们来听到是听他的话语，是听他给我们说话。当你听到他吩咐你，你完全按照他的吩咐，他说把手伸出来，你知道你做不到，但是你愿意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他的手就得医治。当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，他就把那得救的信心赐给你，你就得救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你说你想得救的话，你就听从耶稣跟你的灵魂所说的话，他怎么吩咐你，你完全按照他的吩咐去做，你就得救。所以不管你几十岁，不管你刚硬了多长的时间，不管你三岁的小孩子，两岁也好，只要你按照耶稣的吩咐，愿意把手伸出去的时候，你的手就会。当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，他就把那得救的信息，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帮助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认识他，他让你做你所不可能做的事情，但是当你愿意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得救了。求神怜悯我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第十一首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
好，
好，谢谢大家。